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第一集。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，拼命糟蹋他们脚下的土地，用石子砌路，什么也不让生长，露出个草芽便把它铲除，烧煤炭，烧石油，烧成乌烟瘴气，砍伐树木，驱逐鸟兽。尽管如此，春天依然是春天，在人们迷居的这个城市，太阳暖融融的，受蹂躏的小草仍然发芽茁长。不但在街西公园，而且在马路的石缝里露出它的翠绿。桦树、白杨、稠李长出了黏糊糊毛茸茸的嫩叶，菩提树也照例绽了芽。乌鸦、麻雀和鸽子在欢欢喜喜地迎巢筑窝，被太阳晒暖的苍蝇贴着墙壁嗡嗡飞舞。无论树木、虫鸟或者孩子们都觉得高兴，可是人，那些成年人却仍然在欺骗、折腾着自己和别人。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，不是上帝赐予一切生灵的美丽世界，充满和睦、融洽和爱的美丽世界，而是挖空心思统治他人。例如，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就认为，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让动物和人们分享春天的爱抚和欢乐，而是昨天收到有编号盖章并指名道姓了的船票。船票上限定今天4月28日上午9时前把三个在押犯，一男两女，送去过堂，还说其中一个女的就是主犯，应分开押解。为了这张船票，4月28日早上8时，看守长走进光线昏暗、空气污浊的女监，他身后还跟着女看守，一个面容憔悴、白发蓬松、穿件金涛镶边的外套、腰际束一根皮腰带的女人。您是说要带马斯洛瓦？他一边问，一边和值班看守来到一个门朝走廊的号子跟前。值班的哐啷啷起了铁锁，打开了号子门，迎着一股比起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出声叫唤：马斯洛瓦，过堂去。随后他带上门，站在走廊里等待。甚至在监狱院子里，也充溢着春风带来的清新的泥土气息。可是走廊里却是令人抑郁的空气，充满粪便、焦油 和腐烂物的味儿，使得每个来到这儿的人都感到沮丧和忧郁。刚从监狱院子走进来的女看守也同样感到了这股难闻的气息，虽然她早已习惯于此。她一进走廊便觉得全身倦怠，想睡觉。号子里的人显然在忙着收拾，传来女犯的说话声，光着脚板的走路声。
马斯洛瓦，我说你得赶紧点儿。
看守长冲着牢门高声催促。两分钟后，从门里出来个年轻妇女，中等个，挺着高高的胸脯，白衣白裙，外罩灰大褂。她快步走到看守身边，转过身站住。见他脚上套着亚麻布袜和囚犯棉鞋，头上扎块白头巾，而在白头巾下有意露出一缕乌黑的全发，脸一如长久闭门不出的人那样是灰白色的，使人想起地窖里的土豆芽。他那双纤手和从大领口里露出的脖子也是这个颜色。使人惊奇的是，在这灰白甚至有些苍白的脸上，有一双稍稍浮肿却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其中的一只带着点斜视。他昂首看了看守一眼，便垂手挺着笔直的腰肢等候吩咐。看守正要锁门，这时从里面探出一张白发老婆子皱巴巴的苍白脸来，正经八百地对着马斯洛瓦嘱咐什么。看守冲着他的脸砰地关上了牢门，那脸消失了。号子里响起女犯的哈哈笑声，马斯洛瓦也笑了。他扭头去看牢门的小窗，见老婆子贴着墙洞，用嘶哑的嗓门对他说：
要紧的是不说分外话，不能改口。
反正路只有一条，再坏也坏不到哪儿。
马斯洛瓦摇头回答：
当然了，路只一条，没有第二条。
看守长以其长官的坚信不疑的口气俏皮地应着说：
跟我走吧。
老婆子的眼睛从窗洞口挪开了，马斯洛瓦快速随看守长下了十级楼梯，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喧闹的男监，在窗内男犯的注视下出了牢狱，来到办公室。两名持枪的押送兵已在那里等候，文书把一张写好了的带着烟味的公文交给了其中一个，指着女犯说：
把他带走吧。
那个押解兵红脸膛马脸夏诺夫格罗德的汉子收下公文，把他塞进大衣翻袖里，朝他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眨了眨眼，示意带着女犯上路。押解兵和马斯洛瓦下楼朝大门走去，走出出入口的边门，穿过院子和围墙，来到了监狱外面的石砌马路上。马车夫、掌柜的、女厨娘、工人、当官的， 都朝女犯好奇地张望，有的摇摇头，心里暗暗想，瞧吧，如果行为不规，便会落这样的下场。孩子们瞅见这个女强盗很是害怕，不过见有大兵压着，没法干坏事，这才宽了心。一个乡巴佬不久前才卖煤卖到了钱，在小铺里喝足了茶，见犯人走过，便走进他跟前，朝他画了个十字，给了他一格笔。而他倏地红起脸，低头嘟囔了一句什么话。女犯人感到了人们投射来的目光，不过她并不扭头去瞧，只是斜着眼睛睨他们一下。见有人注意她，心里觉得高兴，使她高兴的还有这较之监狱来的干净的春天的气息。她那双穿着犯人鞋的脚，因为长久没有走路，踩在石子马路上很不舒服，脚底疼痛，所以他小心地看着脚下，尽可能把脚步放轻。一群鸽子在食品铺子前面正旁若无人般大摇大摆地散步，他的脚差点没踩在一只瓦灰鸽的身上，鸽子扑棱一声飞了起来，翅膀在他耳边扇起一阵风。女犯笑了，但随即又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
女犯马斯洛瓦的身世说来很是平常，她是地方庄园里一个未婚女佣的私生女，跟她帮两个女地主喂养牲口的外婆一起住。她母亲每年生一个孩子，可是按农村惯常的做法，给孩子洗礼后就不再抚育，于是这些既无用处又妨碍干活的小生命很快就饿死了。五个孩子就这样死了的。五个孩子都受过洗礼，但都没能得到喂养而早早夭折。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路过的茨岗人生的，是个妞。这小妞的命运本该和其他婴儿一样，但事出偶然，女地主恰好到畜棚来，斥责饲养婆做的奶油有牛骚气。畜棚里躺着产妇和她健壮美丽的婴孩，女地主斥责了饲养婆做的牛骚味的奶油，又斥责了饲养婆不该让产妇住进畜棚。正转身要走的当，一眼瞥见出生儿，忽地发了慈悲，说是要当着孩子的教母。后来女地主真的给孩子洗了礼，又出于怜悯给了他牛奶，给了孩子的母亲一点钱，女孩活了下来，从此被两位女地主称作救活了的妮子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
孩子三岁那年，他母亲病逝，为牲口的外婆难于照料，便改由两个女地主自己收养。黑眼睛的小妞是那么活泼，那么可爱，给两个老小姐解了不少的闷儿。两个老小姐中，妹妹索菲亚·伊凡诺夫娜比较善良，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。姐姐玛利亚·凡伊诺夫娜却比较严厉。索菲亚给小女孩穿衣打扮，教她读书识字，打算把她收作养女。而玛利亚却说，应该训练她成为一个女工，一个好的婢女，所以要求严格，没好气的时候骂她，甚至打她。女孩在双重影响之下成长，成了半是养女半是婢女。她的名字也是不伦不类的，单叫卡秋莎。她的事儿是收拾房间，擦拭圣像，准备咖啡，洗些手帕之类的小件儿，有时陪着两位老小姐给他们朗读小说，有来说没的，但她谁也不想嫁。她觉得嫁给由媒婆介绍的干粗活的汉子，准没好日子过。她被地主家的舒适生活浇惯了。
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